第十二章，教会分裂。公元1054年。一，公元1000年时的欧洲，西罗马帝国虽亡，西方教会却力竭而存，且继续增长。教会在西北欧地区迭有进展，南部却被回教势力吞噬，损失惨重。公元1000年左右，欧洲的情况可以简述如下。当时在西方，教会已在意大利、法国、荷兰、英格兰、德国、奥国、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爱尔兰、苏格兰及苏俄奠定了稳固基础。贵为帝国中心的意大利，虽有日耳曼人定居，并与当地人通婚，罗马人仍居显要地位。高卢原为罗马帝国一个省份，日耳曼部落来到后，与当地罗马人及罗马化的凯尔特人混合杂居，法兰克人在此地获得优势，因此高卢成为说法语的地区。荷兰有三种日耳曼民族分布，法兰克人在南部，萨克逊人在东部，弗里斯兰人在西部及北部。英格兰在罗马帝国治理时代称为不列颠，现在为日耳曼民族中的安格尔人及萨克逊人所居之地，此地因昂格鲁人而被称为英格兰。德国、奥国、丹麦、挪威和瑞典过去都不属罗马帝国，因此这些地区所居住的民族纯为日耳曼人。爱尔兰与苏格兰也不在罗马帝国属下，爱尔兰住着凯尔特人，苏格兰住着匹克特人，他们都不属日耳曼民族。苏俄的基督化归功于君士坦丁堡的宣教士，他们建立了希腊东正教会。二，西方教会日耳曼化。从上文可见，日耳曼人渐渐成为西方教会的大部分。教会原属于说拉丁文的罗马人，现在却慢慢转移到入侵的日耳曼人手中。日耳曼人没有自己的文化，由于教会的努力，罗马加拉丁语言、文学与文明传给了日耳曼人，因此西方教会的成员虽然大部分是日耳曼人，却仍称为拉丁教会。当跨入中世纪门槛之际，我们首要了解这一特色。西方教会说拉丁话，用拉丁文，但其中大多数人属于日耳曼民族。教会日耳曼化成为教会历史的转折点，因为由这许多不同因素组成的教会免不了会产生发酵作用，经过几世纪的发酵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后果。三，教会分裂为二。东方的情形则与西方完全不同，东罗马帝国虽曾经历日耳曼蛮族的打击，却仍屹立不动，且维持了1000年国运。当然，我们没忘记帝国东部的叙利亚、巴勒斯坦及埃及都已经落入回教徒手中，这些地区的教会极其衰弱。然而，帝国所余的省份，即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一带，教会仍然蓬勃。这些东方教会所采用的语文是希腊文。东西方的差异使教会来到了分岔路口，这是教会历史中前所未有的事。过去1000年，教会一直是一个整体，现在到了公元1054年，教会分裂为二，成为希腊东方教会与拉丁西方教会。这次分裂本是可以预料的事。1000年前，教会诞生于第一个五旬节之时，已经出现一些分歧之势。不过从大体来看，这些事件都无足轻重，但两种民族性的不同确实是一件大事。东西方人因着个性思想的不同，对教会问题往往也有不同的意见。罗马帝国在行政体系上分为两部分之后，这两个地区在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分歧的趋势。当罗马教皇意图令君士坦丁堡主教长臣服在他的权势之下时，情况更加严重。直到一件大事爆发，他们就正式分裂了。这条引起分裂的导火线将于下文叙述。 四，静止的东方教会。说希腊话的东方教会曾出过不少伟大的神学家，如亚历山大的格利勉、亚他纳修和俄利根，最后一位是大马士革的约翰。在他的巨著《知识之源》中，他把整个东方教会的神学发展以简洁平易的手法归纳出来。这本书被译成拉丁文，将东方希腊教会的神学传给了西方拉丁教会。但是到公元11世纪时，东方教会的成员都是一些衰老疲惫的人，教会变成一池止水，最后这池水竟降到几乎不见踪影的地步。因此以下历史将集中在西方拉丁教会。西方教会恰恰和东方教会相反，它的成员是年轻强健的日耳曼人，在中世纪时代他们充满活力，不但不是一池止水，更是一片汪洋，而且是一片长因飓风掀起狂浪的大海洋。